所以当时这个老人家啊，哇，就抱着尊者的脚，就这样痛哭流涕的，非常激动的，悲心交集的啊，这样子。然后说：“尊者啊，尊者啊，您传我法吧，啊，您啊，我拜您为师啊，啊，您传我教法吧。”结果啊，毗卢遮那尊者因为这个大圆满教法侧重在对上师的信心。就这个老人家对上师的信心已经具足了，另外一信心上师啊传这个窍诀，如果没有信心不会传这个窍诀修法的，所以就来传窍诀。当天晚上传的这个窍诀嘛，啊，第二啊传给他的就是三言两语传了之后，这个老人家依照的这个修行啊，他传他法的时候，他这个老人80多岁了嘛，身体都佝偻了，都先腰都直不起来了嘛，所以这个老人家的名字叫什么？叫邦干麦腾滚波，这位老人家。所以这个时候，毗卢遮那上师啊，将禅带系在他身上，禅杖靠在他的腰间，把那个禅杖啊靠在他的腰间，用绳子把他绑起来，把他腰啊背弄直了，啊，这样子，对他传讲了上师瑜伽法。结果他的相续中升起了五倒直断本来清净之密意，啊，五倒直断这是车阙修法，最后获得了宏身成就而成佛。80多岁了，快死了，哇，这牙齿也掉了，头发也白了，这骨头也老了，这是背也佝偻了。哎，你看，只要有信心啊，遇到上师之后传了这个法之后，你看，获得了宏身成就而成佛。所以毗卢遮那尊者在那个大在这个尼玛派这个嘎陀里面呢，就10万宏身从谁开始算的呢？就是从毗卢遮那尊者开始算的。毗卢遮那算是第一位宏身者，然后往下算，一直算到现在840年以下来，哎，有10万宏身者。第十万位是谁呢？正好就是啊，白马顿登尊者。白马顿登是第10万位，毗卢遮那是第一位啊，白马顿登是第10万位，现在10万位已经超过了，啊，已经很多，白马顿登教法下面有很多弘化出来，所以说，所有9乘次第，啊，所以9乘次第的法门中，无有比此上师瑜伽更殊胜之甚深甚道。虽然此命名为家行，实际上它是一切正行道的究竟要诀。现在知道了吧？修僧缘次第算正行吧，但是一切正行道的究竟窍诀了。其实修正行也是依靠，也是上师传你的嘛，然后你这样去做，其实讲来讲去还是围绕着上师瑜伽了，依教奉行。什么是一教奉行呢？反过来说，还有什么是一教奉行啊？释迦牟尼佛，我常常讲，其实并没有消失啊，还都在。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能有没有那样去做？我们如果真的做到了，哦，佛告诉我的，诸恶莫作，众善应当奉行哦。然后自尽其意，这个都是诸佛教导我们的了，我们能够去做，这个也是上师相应法了。哎，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究竟了义的上师都是释迦牟尼佛了，乃至1000亿化身的善知识，可以说都可以观想是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教你三规，你有没有守好三规戒？教你五戒，你有没有说过五戒的体？教你八戒啊，乃至受沙弥戒啊、别解脱戒啊，乃至菩提心戒啊，都是佛教导我们的。有没有一教奉行？没有一教奉行，就没有和我们本师佛相应了，是不是？这个都是这个道理啊。因此，我们随时随地，如果将修行的重点唯一放在上师瑜伽上，则即使无有任何其他修行也可以了。所以诚心诚意尽力而为，精进修持上师瑜伽极为重要。这个里面就叫接地接地了。 意思就是说，哪怕你就最后只念，哎，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一样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在末法时代能够待业往生，什么叫待业往生啊？谁待业谁往生啊？常常讲这个，谁待业谁往生啊？阿弥陀佛待业了，让你往生了。知道不知道？阿弥陀佛带你的业，帮你业背到他身上，然后他把自己的功德让你往生。这个在我们的娑婆世界怎么体现出来？善知识就是这样，善知识是这样的。哎，这个讲这个善知识自然明白了，那不是善知识，大家弟子们不明白，为什么？作为一个善知识，他有功德的，哎，他有这个解脱的这个能力的。他为什么显现善知识相？也就是为什么要引导大家？这是从悲心里出来的，否则的话，他是善，他是福德有的，那相对来说，那他要引导的人是没有福德的呢，是没有福德的。他要来引导你，他就要来背你的业了，带你的业了，他自然他的福德就会加持到你身上来了，知道不知道？要么没有缘则已，有缘就有交流啊，哎，就是这个道理了。你像我们现在虽然还不算啊什么善知识啊什么的啊，有时候我们自己，那跟世间的那些吃肉喝酒的那些人比起来，那总比他们亲近一点喽，对不对？所以有的那个弟子啊，是头伸的近很近，不要很近来说话的。这个上是这个上师这个也有的啦。40、50送的都有的，不要靠上师太近了，你的体位是不一样的，跟上师身上是不一样的，上师身上的护法神的级别肯定比你身上要高的，上护法神生嗔恨心，哎，口气不好，说话的时候不能站在上师的上分头讲话，哎，又不能离得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远了师父讲话你听不到，有过失。太近了，你讲话这个口气喷到上师身上，也有过失。你看，这个都是很细的。为什么？说明他这个是有那个的。那反过来说，那为什么他要显现善知识相，要来跟你接这个善知识的缘，建立师徒的缘？他愿意来带你的业，而让你往生。讲来讲去又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到底你是要哎，就那假假的念念呢，还是真实的生活当中要去修呢？你真遇到哦，像那样的大善知识示现在世间的啊，那真的就像阿弥陀佛一模一样。甚至在末法时代，我们众生业障那么重，所以那些大善知识，你看，哎，你像那宣化上人，他妈妈做梦梦到阿弥陀佛，啊，怀孕啊，降生他的，哎。那最后他老人家怎么样？那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你看身上生的是不是都是癌啊？生癌症圆寂了。所以这个说，你纵使笨很笨很老了，不会修其他法了，但是你会南无阿弥陀佛。你这个上师本尊修法，可以说阿弥陀佛也算本尊了。那和什么结合在一起？和上师要结合在一起。上师本尊修法，啊。就属于啊，就归属于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里面，所以说诚心诚意，尽心尽力而为，啊，精进修持上师瑜伽极为重要。我们呢，今天啊就学习到这个，为什么要这个修习上师瑜伽？上师瑜伽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来呢还有两个部分，啊，上师瑜伽。上师瑜伽的实修法，明天我们讲解。南无阿弥陀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生大士。
南无莲花生大士。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顶礼皇智仁波切。
顶礼皇智仁波切。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上物下道大和尚。
顶礼上物下道大和尚。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索达吉堪布。
顶礼索达吉堪布。
顶礼西天东土。
顶礼西天东土。
红中眼教。
红中眼教。
诸大善知识。
诸大善知识。
为天边无际的众生。
为天边无际的众生。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而如理的谛听。
而如理的谛听。
我们昨天学习了上师瑜伽的第一部分，啊，修习上师瑜伽的意义。今天是第二部分，上师瑜伽的实修法。这个实修法总共也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明观福田，二七支供，三是专心祈祷。我们现在先来啊，看这个明观福田。观想刹土是广大心力之行径啊，像这个修供曼扎，你看那个珠宝啊，种种的这个珠宝啊，明观七宝啊，乃至庄严净的这种心力。所以有时候我来到城市里啊，那个珠宝店我也去走一走，哦，干嘛？沾一点珠宝气，哎，这个黄金啊、铂金啊、钻石啊，啊，这各种各样的那个啊，这些珠宝、珍奇珠宝，我也去看一看。看的时候，我就是供养三宝的，哎，这个时候也是一种供养三宝的。所以平时我们多多的供香啊、花啊、灯啊，哎，香花灯图啊，果乐还有音乐啊，优美的音乐，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心里面啊充满这种资粮。因此自己的处所都观为圆满具足一切庄严法相光明遍照诸房的莲花光宫殿，与其中央将自己本体观为一席出家空心。这个原因为什么要这样观呢？这是作为得到上师灌顶的，乃至升起空乐智慧，以及是令上师欢喜摄受这些的殊胜缘起，哎，这三点，这殊胜的缘起。所以为什么要观一息出家空心母啊？只要细细去体会，哎，有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啊，我们就把这自己观想的一息出家空心母，有很深的道理的，这个一息出家空心母的形象呢，是观为啊。至尊金刚瑜伽母，身红色，身体啊是红色的，一面二臂三眼，啊，三个眼睛，包括额头上这里啊，也有一只眼，啊，两只手，一个脸，啊，身体是红色的，这么红色，红色像什么？红色几乎像透明一样，啊，这样子。以急切专注之眼神盯着上师心间，这个用词啊，可以说是急切，所谓的急切是指譬如一见到上师无比欢喜，十分匆忙的神态，非常微妙的那种状态的那种，让你心能够处在一种喜悦啊，一种非常甜蜜的状态的那种，以那样的一种眼神，好像看着 上司看着这个啊，莲花生大师，啊，所以说十分匆忙的那种神态，一看过，马上又不敢看，又不敢紧盯着看，就那种状态，那种神态。右手是干嘛？将能唤醒无名愚痴睡眠的楼骨，举向虚空界。他举在头顶上，这样子摇动的时候，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啊，就是他这种声响啊，令众生的愚痴睡眠能够警醒的，能够惊醒的啊，特别是无名啊，击破无名的那个意思啊，就右手拿着这个鼓啊，高举在虚空，左手持持根除三毒的。啊，弯刀与腰际，啊，这边拿一个弯刀啊，放在这个横在腰际，啊，放在腰际来断除贪嗔痴的，啊，这个三恶道的门呢，啊，他把这些都断除了。裸体佩戴骨饰花幔，啊，所以在这个观想的时候，这些都是要观出来。显而无自性。宛如空中现彩虹一般，他你这样观想的时候有没有实有执着？没有。所以这个观呢，啊，这个它属于一种升起次第的修法。它要怎样的功底？一般性观比较如法呢？一般性要有空性的见，啊，缘起性空的这样一种见。啊，这来观这个的时候，既观而明明朗朗，同而呢，同时又是显而无又自信，犹如彩虹一般，抓也抓不到，摸也摸不着的那种，啊。所以，当我们有没有觉得，特别这个天气特别冷，你心里面无所事事，哦，这个人生呢，非常的啊难过。当我们坐到这边，你如果真的按照这个去观修的时候，你会觉得。内心里啊，那种法喜就会洋溢出来，哎，那种清净，自己都能感受得非常清晰。所以这个修法和不修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叫明观福田？当你一个生命在如法的这样观的时候，哇，你产生出那样的，啊，你同时在观福田，产生的也就是福，也就是福田，哎。这个修法本身就是这样，所以观想与头顶一见许上方虚空中，有一各种珍宝组成的千瓣莲花殿，这上面呢依次有，日轮、月轮，就日月这个两个轮呢，垫在了这个莲台上面，日殿是金黄色的。月殿是洁白的，啊，月轮上面本体是三世诸佛之种集，五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也可以一般性，我们平时我前面讲到了嘛，一个也可以直接观啊，这个如果啊能够这样子法缘特别好的话，直接观上师可以，啊。也可以啊，观形象为无尽莲花生大师，他的本体呢要是自己的上师，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啊，我们形象为无尽大金刚持莲花生大师，他身体的颜色呢白里透红，光滑润泽，两只脚呢以国王游舞式而坐，现在我们现在前面看到的。莲花生大师就是这样子的，国王有武士而坐，身着大披，啊，大披风衣啊，再往里面呢是法衣，法衣是什么？就是袈裟，就是这个袈裟，啊，这个袈裟在里面呢，咒士衣，咒士衣是什么？咒士衣就是我们的海清，这个就叫咒士衣，啊，然后头戴。莲花帽，哎，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个，你看，这个还是有传承的哦。所以有时候我到西藏去，我开心起来，有时候我也把海清穿起来。 他们看的都笑，因为怎么既陌生又熟悉了，因为陌生的是他们藏人是不穿这个的，熟悉的是莲花生大师是穿这个周四衣的。头戴莲花帽，这个莲花帽啊，它啊，像这种也叫莲花帽啊，还有一种呢啊，这个帽啊总共其实有三种啊，莲花生大师戴，一个是莲花包帽，一个是啊鹿耳帽，一个是呢叫见解脱帽，像这种帽呢就称为叫见解脱帽。莲花生大师的瓷冠冕有三种不同类型，即五经第二佛，既不是由父因所生，也不是由母缘所成，它不是从父母的这个因缘当中而生的，而是与西南巨乳海中的莲花花蕊间，于顿生觉性中而诞生，并证悟现有本机圆成的。诸空行母赐予作为其部主标志的冠冕，称为莲花包帽啊。莲花包帽，有的人或许看到我戴过，那是我们江堆寺啊坐床的时候赐给我的。供养的那个莲花包帽啊，我那顶帽子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啊，以前是啊丹巴江城呢，他那时候用的，我那个戴的那个就叫莲花包帽，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空行部主的，是空行献给莲花生大师啊，作为对空行部主的一种象征，这种标志。这个冠冕呢，称为莲花包帽。莲花生大师在八大师林中行持净行，即行为远离善恶之边时，诸空行母赐予作为其功德标志的冠冕，称为鹿耳帽。那个时候啊，他已经超越了善的一边或恶的一边，所以这时候已经超越了那个表象的揭发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功德，内证的功德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所以、这个空行的母们呢又赐给他的这个鹿耳帽。再来呢，莲师在萨霍国被国王泽拉火烧时，金刚身不为火大所害，安坐于莲花中央，好似凉凉爽爽一般，当时国王惊奇不已，生起了大的信心，并且当下下令打开新锦缎宝库之门，取出我所有的衣冠，如是供养一切妙衣衣饰及国政眷属等。甚至啊，他说我把国家都供养，我所有的一切都供养，我的是对这个莲花生大师生起巨大的信心。国王所供奉的冠冕称为见解脱帽，他这个时候所供养的这个称为叫见解脱帽，也称为呢，或者称为具半五部帽啊。此帽内外双层，表示生源次第双运，顶端的三尖呢表示三身。这个帽子同时又具足五种颜色，这个五种颜色呢啊，这表示以五种身来饶益众生，五种身法报化事业功德，这个来以这个五种身啊来饶益众生。日月这表示智慧与方便，是在这个帽子这个前面呢，你看到有一个月，有一个日啊，一个日月，这表示啊智慧与方便。蓝边装饰表示三灭无边啊，在这个帽子的边上啊，它是以蓝边，像这画图杠，但是有时有颜色的，这是蓝色的边。啊，你们以前看我戴过那个，啊，戴过那个帽，那个班智达帽，那个班智达帽就是蓝色的边，是代表，也是表示一样，三昧也无边际的这样意思。金刚宝顶表示三摩地，啊，不动不摇的三摩地，啊，这个宝顶啊，金刚宝顶啊，
下面有一个这个部分，金刚摩顶，代表三摩地无动，应鸠之顶灵装饰，表示见解证悟到极点，修行已去入究竟了。所以莲花生大师手里面拿的什么呢？这个左手拿的一个是这个金刚杵，这个金刚杵大家现在看到的，左手拿的这根金刚杵，以七克硬持，纯金的金刚杵于胸前，七克硬你看就是这样子，七克硬，这个叫七克硬，中指、无名指弯曲，这个拇指压在这个中指、无名指上，然后食指、小指伸直，这个叫七克硬，手持的金刚杵于胸间，也有这样子这样胸间，左手平托着装满无死智慧甘露的长寿宝瓶，这个左手呢托着这个甘露宝瓶，里面装的是无死智慧甘露，这个瓶口呢，而且以如意树来掩饰，长着一棵很茂盛的郁郁葱葱的如意树，是代表无死的智慧甘露里面所生长出来的，好像生机勃勃的这样一种长寿宝瓶，哎呀，在左腋下有明妃空行佛母，这个明妃空行佛母呢，以隐蔽式持持卡杖卡，这个卡杖，这个叫称为卡杖卡，称为卡杖卡，这个卡杖卡它就代表着这个空行母的，所以它不只直接以空行母的形式，而是以这卡杖卡的形式。这什么叫空行母呢？其实就是万法的是法性的状态，是长养一切是诞生一切圣者的一切转一切凡夫为圣的出生一切诸佛的，所以有一个母字，母字有指生育长养的意思空行呢一切万法之本性法性的意思是这样的，是这种意思意思它一直都持实着这样子这其实这个卡杖也是就像莲师的这个帽一样，同样具有非常深的表法，非常深的表法卡杖卡的顶端三尖表示本体自性大悲山者。你看我们平时我们学一般性教法的时候一般性没有分得这么深这么细本体自性那大悲，这个大悲是为功用的这个自性呢就像这个本体有时候把一切有情无情的它的本体抉择出来，然后再安住在这个本体的自性当中，然后又依这个自性而起大悲虽然是山，但是它有这样的一个连贯性在里面，所以无二亦无三的但是呢非一亦非三就是你说是三，其实它又有一体的，你说是一体的，它又是呈现这三种的次第这种功用，以这个来为最顶尖的这个三个尖，然后在下面呢，这个尖的下面呢是干湿臼三种头骨，表示法报化三身，九个铁环表示九乘的次第。这个九乘教法呢，一般性有外三乘、内三乘和密三乘这九乘。外三乘呢，就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声闻缘觉菩萨乘，称为外三乘，一般性我们把它称为叫显教。内三乘呢，在我们中国在唐朝的时候，开元善大师引进进来的金刚藏的一个人胎藏的这样子的四部行部和瑜伽部的内密内三乘密
内密是行部啊，四部瑜伽部啊，这个为内密三乘，这总共六乘啊，还有外内密的，密的呢啊是无上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啊就分了阿耨约伽啊、玛哈约伽、阿底约伽这三乘，所以啊这是就称为九乘。这个九乘佛法啊，在莲花生大师这个大圆满教法呀是完全具足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我常常说，你像五明佛学院那些这些大刊部啊，我们法王如意宝啊，他们讲出来教法为什么无偏的，为什么无偏？因为他们了达这些教法是站在了九乘的这个这样一个基础，这样一个这样了达九乘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状态下，所以啊对一切教法都会无偏的。不像有的他只知道声闻缘觉乘，他根本也不知道啊菩萨乘是什么，金刚乘是什么啊，内密的行部四部瑜伽部是到底讲什么根本不知道，然后他就连滚带猜啊这样去，更不要说啊那些无上瑜伽部的了。所以说啊就容易说错，容易对这个佛教的教法呢判错。所以啊在这个里面，这个九乘呢代表的这个他大圆满教法的一种特征，五种彩绸表示五智，装饰死人与活人头发表示啊八大士林中以尽情摄受诸鬼女空行母，又明观其周围彩虹旋绕的众多五光网眼中央，有印度八大驰名、藏地君臣25尊等浩瀚如海的三根本护法神，非平庸显现而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被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那个经纬这个度啊所局限，然后你住的这个房子里就被你这个房子所局限啊，你的生命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啊。如果你真的就沉湎于此的话，你会显得枯燥无味的。那当时那如果是一个科学家，他来分析，他把这个墙头搬一点灰粉下来分析，哦，这个粉里面你看，啊，这个物质啊，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哦，它有分子，然后这也有原子，哦，有电子，有啊原子核，哇，他分析下去，他住的是什么样一个？他也住在一个与光与电种种信息交错的一个世界里吧，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一点的话，你以为住的这个房子就是这样，你以为住到这个会议室，哦，这个就是这样子，经纬度就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时时刻刻在变的。你打坐细心就知道，随着太阳不断的这个在你相对地球在移动，月亮相对在移动，每时每刻的所产生的宇宙流是不一样的，乃至这个八卦那个我们中国说这个总结出来的这个阴阳的这种状态，它所旋绕的是不一样的，乃至你内心的生理变化、心理变化，也都是每时每刻是不一样的，都是丰富多彩的。但是你粗心大意啊，你就认为。所以楞严经说不做圣解，若做圣解即我群解。我们呢，我们不做圣解，天天做凡解，我以为就是这样的啊，我姓张，我姓李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到一个地方呢，有的人就喜欢跑到一个地方有新鲜感，住了三天没啥，也没什么了不起，这里房子啊结构都熟悉，然后就这几个人每个人什么性格我都了解了，他就是这样做这个凡夫的这个见的定解，他也落群邪了。所以过去我们这个丛林，你看这个人都知道凡夫有这样的邪气了，造丛林的祖师喜欢把这个丛林造得非常封闭啊，这个他干什么？这样子能够住得了众人，住在里面他养人。你像去天童寺
这种地方，他就住的人多。为什么？他寺庙的房子造的一间一间一间，然后一间一间都给你连的，都给你连上，每个殿与殿之间啊，它有回廊啊，有这样走道，都给你连上。人住的里面啊，哎，住到里面他就留恋这个地方，他不愿意走。你像我们慧寺就这样，东一个西一个，住到这边，他住到这边人散，心就散，然后他就住不住。其实都有这个特征的了，哎，建筑上也有这个，所以这个就是适合我们凡夫的形态。但是我们凡夫的形态，你要分析一下到底对不对呢？它是不对的。所以在我们修法的时候啊，我们在明观这个福田的时候，要观这个整个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周边放射出的光芒，这五色的光芒啊，这个光与光的这个交错的这个光网之间呢，哎，就安住着。啊，这里面就映现着啊，印度八大驰名的这些圣者，乃至藏地二十五大成就者，哎，以及呢浩瀚如海的三根本护法神，然后怎么样？非平庸而显现，为非平庸显现而住，这就让你的心啊，非常的这个光明啊，玲珑剔透，哎，开始有灵性了。哎，让你大脑的每一个细胞都开始散发的光明啊，然后充满了那种活跃的时候，充满生机勃勃的那种状态。哎，所以就真会修行的怎么样？哎，有的人说，哎呀，到这边觉得很福报的。哎，有的人甚至会修行的，一个人在谁也不想住那地方，哎，他住的那他可以了。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西藏啊？有些人去过西藏，你看那西藏。有些山上真是不毛之地了，一根草都不长了。哎，竟然那个地方有修行人住，甚至那个地方还挖了一个洞，哎，一个人住在那边，那谁会去住呢？你看那些过去遗留下来那个房子造的那个悬崖峭壁上不毛之地，什么都没有，别说树了，连青草都没有，还在那盖着房子，人住在上面。你说这些人为什么住在那上面？哎。那当然是有草有水有树的地方肯定舒服了，对不对？人都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的，很奇怪，那为什么有的人要住在那个悬崖峭壁上不毛之地上？都能住在那个上面的人，他的内心世界都有这样的修法，他这样很丰富的，他住到什么地方，他生命都充满了活力，都是开心的。反过来呢，我们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去到学院的时候，就是学院啊，哦，那么多茅棚哦，然后那些藏人喜欢花草，都尽量的在自己的房子面前圈一方地，然后等待着春天以后夏季来的时候，那些草长出来，然后啊，哦，那个很多的花啊，各色各样的花长在自己的门口。那现在人多了嘛，那么多人住到那里，那很多人圈不出地来了，那就房子挨房子。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山坡上还看得到野花，但是整个学院的那个可以说没有一棵树的，没有树的，甚至由于人住的多了，把房子盖的多了，草皮破坏了，那个风一出来的时候，哇，那简直那个粉尘啊灰尘多得不得了。哎，这翻过我们那个学院，翻过后面山就是有一片树林，哇，哦，就是小鸟啊什么都觉得很舒服很舒服，就会觉得哎呀，我们要住在这个树林里就舒服了。甚至有一次堪布还开玩笑说，有一位我们汉地区的一个出家人，他也是找到一片树林啊，高兴得不得了，哎，然后就准备在那里啊，说我要在那边搭茅棚，修茅棚，然后准备在那里闭关。哦，费了很大的劲，修了三个月，好不容易把那个茅棚修好了，结果住在里面住了三天，生烦恼了，就大起包袱走掉了。住茅棚住了三个月，住就住了三天，哎，就是意思就是什么？你就住在那里面，也不一定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树林之间啊，鸟语花香啊，那么悦意的也不一定的了。你心里要起烦恼，你在哪边也都那个的。你像我们这里，你要比起藏地来说，那还了得了。群山环抱啊，泉水啊，这样子围绕，树植被这么丰富，
哎，冬天还也是这么舒服的。但是做的是照样也会生烦恼。这个就是说，我们内心里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修法，在什么样的地方都会生烦恼。如果有这个修法，在哪里呢？是在沙漠里住的话，都会很开心的。因为你什么呀？就像我们这个庙门口写的什么，幸福是精神范畴。再往庙门里来，到那个桥头边上有一个牌子，写的什么？啊，那有一行字啊，叫“化瓷琉璃地，敬君玲珑心”，对不对？哎，什么意思？那个其实啊，跟这个就有一点类同的那种，你就感受修这个法的时候啊，这样去观想的时候，哇，让我们心啊玲珑剔透啊。这种光明在哪里？你心观想，那不就是庄严你的心吗？让你的心这样。所以这我们的这个祖师大德们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让我们来修这个修法，让我们枯寂的生命啊，这孤寂的生命啊，放射出绚烂的色彩。哎，让我们这个干瘪的精神世界啊，哦，这个沙漠一样的精神世界，啊，通过这个修法，像遇到绿洲一样的。泉水绿洲一样的来滋润它、绿化它，有这样一个效果，知道吗？所以不是说我们观这个干嘛？观这个干嘛？观着你一分钟观一分钟，你的心灵世界得到庄严；你一个小时观一个小时啊，得到美丽。这是你生命给自己的礼物。